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82篇，这一篇的题目是“被变化之舞”。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仍然继续要思想伯特利的经历。在《创世纪》35:14，雅各在伯特利终于立了一根石柱，像他第一次在伯特利做梦以后所做的一样。在哪里？这根石柱被称作神的家。假如雅各没有称这石柱为神的家，那我们绝对不会知道这个石柱是为着建造神的家。我们会以为那只不过是一个石块，但是呢，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石头能够成为家，这个就指明这根石柱是要成为一个建筑，这个建筑就是神的家。在创世纪里面提到两种的柱子，就是石柱和岩柱，请问你要做哪一种的柱子？当然我们都要做石柱，石柱是指明有力量的建造。所罗门他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廊的前头，第一根柱子叫做雅金，意思是他要建立，就是神要建立。第二根柱子叫做波阿斯，意思就是其中有力量。石柱它不仅仅是指明建造，它也指明有力量的建造。那岩柱呢？岩柱是指明羞耻，因为岩柱对神的目的没有用处。罗德的妻子是神所呼召的一个子民，他成了一根羞耻的柱子，本来他是应该成为建造的材料，但是因着堕落，他成了羞耻的材料。在研读这一卷书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再看见创世纪里面几乎每一件事都是在圣经以后各卷书里面发展的真理的种子。研读创世纪的方法是在圣经后面的各卷书里面找出创世纪所有的点。那研读启示录的方法呢，是刚好相反。你假如要明白启示录，就需要在前面的各卷里面来追溯启示录的各点。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需要来追查柱子这一粒种子的发展。首先盖属，第一是为着殿，所罗门建殿以后特意加上两根的柱子。照我们天然的观念，我们会以为所罗门应该先立柱子然后建造殿，但是他是在建造殿以后继续才造了两根柱子列在殿前。我们假如能够看到那个殿，我们的眼睛首先注意的不是殿本身，乃是这两根柱子。这两根柱子的大小好像与殿的大小不相称，柱子和殿的大小不相称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就指明殿中的两根柱子好像巨大的标示牌。今天我们走进一个建筑，常看到一个招牌标明那个是什么建筑。同样的，在圣殿前有两根柱子，就说出神要建立，还有其中有力量。这两根柱子向全宇宙，包括人类、撒旦以及所有堕落的天使宣告说，耶和华建立，并且力量是在建造里面。圣经着重地说，第一根柱子名叫雅金，第二根柱子名叫波阿斯。我们已经指出雅金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要建立，波阿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其中有力量。这个就清楚的启示神家的建造完全是在于柱子。这个就是雅各没有建造神的殿，只立了一根柱子的原因。在创世纪28，雅各还是一个抓夺的人，但是这个抓夺的人得着了异象和异象的解释， 他立了一根柱子，称柱子为神的家，用这个来解释他的意象，就是他的梦。这个解释比但以理解尼布加尼撒的梦是强得多了。但以理他只有解释，他没有设立什么，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那雅各呢，他不仅仅口头解梦说这是神的家，他同时也立了一根柱子，称他为神的家。你看，一个没有悔改、没有重生、没有变化过的抓夺者雅各，怎么能够做出这么奇妙的事？但是无论如何，他竟然做了。我们都必须要说，雅各，谢谢你开启了天，使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家。为着建造神的家，一个抓夺的人，他开启了天。我相信这件事，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我不信靠我的观念，因为照着我的观念，一个抓夺的人是不可能这么做的。我很容易相信像但以理那么敬虔虔诚每天祷告的人能够解释属灵的梦，但是一个抓夺的人这样做，那好像既不公平也不合逻辑。但是呢，雅各很自然地做了这事，这完全是出于恩典。就好像罗马书九章十一节指明，这不是出于行为，乃是本于那呼召人的。罗马书九章十三节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恩典不是公平不公平的事，你千万不要问神说，神啊，你为什么恨以扫？在我看来，以扫比雅各好嘞。你爱雅各恨以扫是不公平的。你讲，假如这样讲的话，神会回答，我就是爱雅各恨以扫，你有什么可说？我有立场恨，我也有恩典来爱。你究竟是谁？是以扫呢，还是雅各呢？是个好人呢，还是一个抓夺者呢？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是雅各，是抓脚跟的人，是抓夺者。教会里面啊，满了抓脚跟的人。你假如不是抓脚跟的人，你会失去神的恩典的。我们是真正抓脚跟的人，但是我们是在恩典里面抓脚跟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这一点。我今天能够大声的宣告，赞美主，我是在恩典中抓脚跟的人，恩典使我不一样。虽然雅各在创世纪二十八章是一个抓夺的人，但是我们来到四十八章的时候，就看见这个抓夺的人已经完全变化成为属神的人。这个属神的人就是柱子了。就这一面来说，神的家是用这根柱子建造的。当你进到宇宙中神的殿，你首先看见的就是这个神人，这个以色列站在神的建筑前。当雅各变化成为以色列以后，他就站在神的建筑面前，做神家的一个标示牌。第二个点，为着教会的建造。我们往前到了新约，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借着成为肉体而来，他的成为肉体就是支大帐幕。这个帐幕支大起来，叫神可以居住在人中间。这个是殿的前身。你看到一个小孩就知道他要长大成人了，同样你看到帐幕，你就知道殿要来到了。耶稣他做帐幕，就是神的殿不久就要出现的一个指标。这个就是为什么主将首批的门徒的代表西门改名叫基法。基法的意思就是一块石头。在马太十六章十五到十八节，主提出一个问题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回答，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之后主耶稣就回答说，你是一块石头。 这里主好像是说，我是基督，是磐石，你是一块石头，要建造在我身上，为着建造我的教会。后来呢，彼得在他第一封书信里面说，你们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殿。你去再看使徒保罗的事例，他原先是反对神建造的人，尽其所能的逼迫毁坏，使神的建造荒废。但是呢，他在往大马士的路上去逼迫教会的时候，被主得走，不仅成了建造的材料，并且成了一个智慧的工头。在加拉太书二章九节，保罗说，雅各、基法、约翰这些被视为柱石，当时这些被圣徒尊为柱石。列王记上七章二十一节的柱子，是指旧约里面神殿的建造，但加拉太书二章九节的柱石，是指新约里面神家的建造。许多基督徒知道彼得、约翰是门徒，是使徒，但是很少人知道他们也是柱石。他们不单是受主训练的门徒，是训练教导造就别人的使徒，他们更是柱石，是新约里面神建造的标示牌。你假如到彼得、约翰、雅各面前，他们不会向你们宣明道理或者宗教，就好像圣殿前面的柱子不是在那里宣明宗教教训诫命，他们在那里乃是宣明殿。照样这些使徒们也要宣明神的家。任何人看见圣殿前的两根柱子，立刻知道圣殿在哪里。同样，我们看见彼得、雅各、约翰，就知道神家的建造在哪里。很多基督徒他们带着有色眼镜看东西，你对他们说，说到彼得，他们就想到他是使徒。你有没有彼得是柱石的这个观念呢？多年来，我每一次想到彼得、约翰，就认为他们是使徒，而不是刚强的柱石。但是最近主大大的改变我的观念，现在每一次我想到彼得、雅各、约翰，就想到三根大柱子立在我面前。我们看见这些柱子，不是想到宗教，也不是想到道理，我们看到这些柱子是想到神的家。这些柱子立在宇宙当中，是宣告伯特利，宣告神的殿。第三个小点，在新耶路撒冷。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在柱子的事上把圣经寓意化了。这个 GOD 三个英文字拼起来就成为 God， 就是神。你把它倒过来 DOG 三个英文字母拼起来就成为 Dog， 那是狗。这个不是寓意化，这个是造读。神他是最高明的排字者，他印好了一些很清楚的字，叫我们能够懂得。首先在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六节，他排了一根消极的柱子，那就是岩柱。神提起这根消极的柱子，要问我们要不要变成一根岩柱。然后呢，下面到了二十八章就有十柱，到了列王记上第七章就有两根柱子在圣殿面前，然后到了加拉太书二章九节又提到柱石。这一次呢，是与新约里面神的殿有关。幕后在启示录三章十二节，主又说到柱子，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这一节经文的柱子啊，并不是指旧约或者新约里面的殿，乃是指要来国度和勇士里的新耶路撒冷。神的殿是有三个阶段的， 或者说三个时代，就是旧约阶段、新约阶段，还有国度和勇士的阶段。列王记上第七章是说到旧约的阶段，加拉太书二章九节是说到新约的阶段，而启示录三章十二节是说到神在国度时代和勇士里面的建造。这个是神的排字方法，我们把 GOD 三个放在一起就读出 God 神来。同样的，我们把列王记上七章二十一节、加拉太书二章九节、启示录三章十二节这三个放在一起，我们就能够说，现在我知道了雅各在解释神的家伯特利的意象的时候为什么要立一根柱子，因为这根柱子是神家的指标，是神家的标示名称。在列王记上七章二十一节只有两根的柱子，在加拉太书二章九节只有三根的柱子，那在要来的世代里面有多少根柱子呢？这个数字呢就不是要主来写，乃是要你跟我来写了。没有人知道会有多少根柱子，我们只能够说谁愿意谁就能够，无论谁愿意谁就能够成为神殿中的柱子。门是敞开的，不是好像一些著名的大学只接受有限的申请人，对那些愿意并可以在来世做神殿中做柱子的人，那个数目是没有限制的。那个数字无论是一千或者一百万都是开放的。如果那个数目只限于二，那我们就都没有机会了，我们就都没有希望做柱子了。但是呢，这个数目是没有限制的，谁愿意谁就能够做。你愿意做柱子吗？我愿意。哦，主是何等怜悯了我们。请你想一想，帐幕里面至圣所的大小，这个至圣所是长阔高各十肘的立方体。圣殿里面的至圣所比较大，是长阔高各二十肘的立方体。但是你要想一想，要来的新耶路撒冷的至圣所有多大，整座城就是扩大的至圣所，长阔高都是一万两千个 stadia， 大概就是2220公里，从大概洛杉矶到德州的距离。为着一个小小的至圣所，两根柱子就够了。但是为着扩大的至圣所，那需要多少根柱子啊？答案是谁愿意谁就能。在哪里有你的位置，你如果不愿意占有，在勇士里面就有空位了。我研读圣经已经五十几年了，圣经是太深奥了，没有人能够完全懂得。我信我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所供应给你们的是从这本书的深处里面挖掘出来的。在旧约里面两根柱子指明神的殿，在新约里面三根柱子表明神的建造，但是在要来的国度和勇士的新耶路撒冷里面，柱子是无数的。今天谁愿意谁就能够成为其中的一根柱子。第四个小点，需要在伯特利。现在我们需要来看怎么样成为柱子。我信无论老少大家都急于知道这一点。你假如想要知道怎么成为柱子，你必须要看五处不同的地方。哪五处呢？罗德的妻子变成岩柱的地方，雅各在伯特利树立柱子的地方，所罗门建立两根柱子的地方，成为新约教会柱石的彼得、雅各、约翰的地方，还有最后在腓拉铁腓教会的地方。 在腓拉铁非那里，我们看见无论谁愿意，谁就能够做质子。今天你的位置是罗德弃子的位置吗？对这个问题，你应该确定的说不。但你的位置是不是雅各的位置呢？是不是殿中两根柱子的位置呢？是不是新约里面三根柱子的位置呢？是不是启示录三章十二节在腓拉铁非那些人的位置呢？对这个，你的答案必须是是，因为你的位置必须在这四处的每一个地方。首先你需要有雅各的地位，然后你需要有所罗门柱子的地位，然后有三根柱石的地位，最后有腓拉铁非的地位。你假如要在要来的新耶路撒冷里面做柱子，那第一你就必须要逃避罗德弃子的地方。只要你和他在一起，你就没有办法成为柱石。要回想主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二节的警告，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今天许多基督徒是在罗德妻子的地位上，甚至我们中间有的人也是这样。许多人似乎他们不关心他们要成为岩柱或者是石柱，但是你必须要关心。如果你现在不关心，将来有一天必定会关心。有一天你不但要为着你的冷淡悔改，你并且要后悔莫及。当我们逃开了罗德妻子的地位以后，我们就必须要来到伯特利。在已过五十年当中，神使我们对伯特利有负担，我们不能离开教会。为着这个缘故，我们被人定罪，说我们对教会这个问题太极端了。他们指责我们太注重教会，而不关心传福音，不关心教圣经或者别种的基督教的工作。我对这种的指责回答是这样：我还不够为着教会呢，我还不够为着教会发疯了。你不要以为这是我的观念。你假如读新约，你就会看见那些柱子就是彼得、雅各、约翰以及保罗，他们为着神的建造发疯了。历年来许多人和我争辩说，只要我们传福音得灵魂，教人读圣经，帮助他们爱主，那不是就很好了吗？我的回答说，那教会在哪里呢？在马太十六章十八节，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这个建造的教会在哪里呢？主的话能够不成就吗？他要在什么地方，用什么人，借着什么方法才能建造教会？现在就是建造教会的时候，主现今正在用我们来建造他的教会。许多基督徒他们专注意研究预言，最大的预言是主在马太十六章十八节的话，这个就是预言。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你不要满脑子都是以色列啦、敌基督的啦、复兴的罗马帝国啦、实脚啦，你必须要全心全意来注意主在马太十六章十八节的宣告。历代以来，甚至在今天，这个教会还没有建造起来，所以我们才对教会有负担。今天你假如要做石柱，你就必须要在伯特利。伯特利是唯一的地方，罗德的妻子的地方是成为羞耻的柱子的地方，伯特利是成为柱子正确的地方。有的基督徒他们听见这个话，他们会说，李弟兄，你的意思是只有在教会里面的人才能够成为石柱吗？我们不在教会里面那怎么样呢？我的回答就是，成为柱子最可靠的方法就是进入教会。我们都很熟悉保险的需要，你可能够幸运 那你就绝对不发生意外。但是呢，你投保险还是明智的。那些在教会以外的人，他们跟我辩论这件事，我常常说，朋友，我里面有平安，我的路对不对，我实在并不关心，但是我知道，只要我留在这条路上，我就很平安。那你呢？你在和我辩论的时候，你有没有平安呢？很多人就说，我没有平安。那我就回答了，为什么我有平安，你没有平安呢？因为你不在这条路上，所以请不要跟我争辩。对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朋友，我们要说这一句话，请你们来到伯特利，进入教会，这个才是最好的保险公司，在这里呢，我们都保了险了。在创世纪28章和35章，雅各在伯特利，在神的家立了一根柱子，这是很有意思的。今天神的家就是教会。在提摩太前书3章15节，保罗说，倘若我单言，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你假若要做石柱，就必须要在伯特利这里。下面第5个小点，两次到伯特利。雅各他是两次来到伯特利，在我的经历，这个就指明我们都曾经两次的进入教会。第一次是在梦中来的，第二次是真的来的。1925年，我有过一次很清楚的梦，但是一直等到7年以后，在1932年，我才进入教会生活的实行和实际里面。你们许多人和我有类似的经历，当你们第一次进入教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一个梦，你可能在梦里面过了许多年，但是在那些年以后就不再是梦了，你就能够说，哦，现在我是真正实际的在教会生活里了，以往的年间是在梦里，感谢主保守我在这个梦里，但是现在呢，我有实际的经历了。雅各他是先做了一个梦，然后20几年以后他才被带到这个经历里。你假如比较创世纪28章和35章，你就会看见这两者中间有很大的不同。在28章，每一件事都是一个梦，多少呢有一点模糊，并不确定。但是在35章的经历里面，每一件事都是很确定很实际的。无论如何，我们感谢主，起初的梦是一幅真实的图画，在实际里的每一件事和在梦里面的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没有不同。唯一不同的是梦是不确定的，真实的经历是确定的。我们需要梦，我们也需要实际。赞美主，今天我们是在教会生活的实际里。在创世纪35章伯特利实际的经历里面，雅各他不仅仅立了一根柱子，他也在上面浇奠祭。在28章没有浇奠祭，只有浇油，但是在35章，在浇油以前先浇奠祭。这个经历是非常主观的。在伯特利，我们是先有梦后有实际，然后在实际里面我们建造一根柱子，并且把自己浇奠在上面，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雅各他没有将奠祭浇在自己身上或者浇在地上，他乃是将奠祭浇在柱子上面。我们在下一篇信息里面要更多的来看这一点。下面第6个小点，我们在其上安息的基督构成为柱子。 按照创世纪28:18，雅各将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那根柱子是他用来做过枕头的石头。这个石头描述基督是我们的安息。雅各在家里没有做过这个梦，他是在旅途当中做了这个梦。我们和雅各一样，也是客旅。当我们在旅途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召会的异象。每一个在旅途里面的人都很疲倦，都需要休息。我们究竟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安息呢？答案是主在马太11:28的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基督就是那个石头，我们疲倦的头可以枕在其上，并且寻得安息。我们在其上安息的这位基督，他就是柱子的构成成分。我们自己不是建造柱子的材料，这个材料必须是我们在其上安息并且经历的这位基督。这个材料是坐到我们这个构成柱子之人里面的那位基督。在今天的基督教里面，人很难有柱子的构成，因为很少人受教导如何主观的经历基督。你从前在基督教的时候，有人曾经告诉你如何经历基督坐到你里面这件事吗？最近我告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不仅必须要爱主为主活，还必须要凭他活着。为基督活和凭基督活有很大的不同。你假如为基督活，为他做事的是你，你还是你自己，基督并没有做到你里面。但是凭基督活，意思就是基督做到我们里面，借着让基督做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了建造的材料。做柱子的石头首先是基督，接着下来是给我们经历并做到我们里面的基督。现在呢，这个石头不仅仅是基督自己，也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基督做到我们里面，我们与他成为一，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为柱子的建造的材料。这种的经历啊，只有在教会生活里面才有可能。至少我们可以说，最有可能得到这种经历的乃是在教会生活里面。原因呢，是在教会生活以外，在所谓的基督教里面，很少有人受教导要让基督做到我们里面。我完全的确信，从今以后一篇又一篇的信息要释放出来，教导我们怎么样凭基督活着。基督做到我们里面这种的工作是真实的变化，基督的元素加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了建造柱子的材料。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伯特利，就是雅各所在的地方。1964年，我被邀请到达拉市一个团体去讲道，邀请我的人很欣赏我的执事，对我很客气，但是他们用名言也用建议告诉我，达拉市的人不准备听关于教会的道。他们说，李弟兄请同情我们，关于教会的话一句都不要提。我没有应许要答应他们的请求，我说我完全了解这种情形，但是我向你们保证，我越讲到基督，越把基督供应给人做生命，他们就越渴望得着教会。尽管我一句关于教会的话都不说，只把基督供应给人做生命，他们仍然会渴慕教会。在最后一次聚会里面，我有负担说到教会，但我站起来请他们读罗马12的时候，他们就感到失望了。但是我对自己说，我不管得罪不得罪你们，我假如不设我的负担，我就不能活了。然后呢，我就讲了与教会有关的一些很强的话，把他们都得罪了。 后来呢，我知道有一位弟兄参加了最后那一次聚会，当时他还没有进入教会生活，很多人曾经为这位弟兄祷告，他只参加那一次的聚会就被教会圣活得着了。虽然我得罪了那些人，但是主得着了这位弟兄，今天这位弟兄成了一根柱子了。下面一个小点，被成全为柱子。你怎么能够知道某某人已经成为柱子呢？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看到如果某一些弟兄被挪去，一切就崩溃了，但是只要他们在，他们就支撑整个建筑的柱子。主不关心那些被得罪的人，他关心那些要成为柱子的。那些柱子只能在伯特利被成全，换句话说，那些柱子只能树立在伯特利，没有一根为着神家的柱子是树立在伯特利以外的。我们假如没有进入教会，仍然留在公会里面，我们就不能被成全为柱子。我们是在伯特利，在教会生活中才能被成全。当我们主观的经历基督，确定而绝对的在教会生活以后，我们仍然需要很多的成全。让我们进一步来思考加拉太书二章九节所提的柱子。当主呼召彼得的时候，他是个渔夫，他是一个初也没有被成全的，但是主花了3年半的时间在他身上做工，这个以后他就被成全了。在五旬节那天，他被树立做柱子。当彼得在五旬节那天站起来的时候，天使可能会欢呼说，这是波阿斯，这是神的建造要来的记号。你假如读使徒行传，就会看见彼得是立在新月神殿面前的柱子。青年人，这个就是我从心头里面所说的话。主的恢复今天正在开展，我确信要快速的开展，但是主的恢复扩展的速度是在于有多少柱子。我相信在美国以及全地各大国家的主要城市都会有教会，为此我们需要柱子。我盼望你们青年人看见这件事，你假如看见这件事，你就会说，主啊，我不能否认你已经派定我走你的路，我已经听见你今时的话语，我晓得我必须要主观的经历基督，并且必须要停留在伯特利，在教会生活里面被成全。主啊，怜悯我，给我所需要的恩典。亲爱的人，我的负担是要你们认识你们的责任是重大的。如果在要来的年日当中，你们很多人会被成全，主的恢复就要快速的开展，主借着你们就要做许多许多的事。在这里，我的负担不是单单释放一片信息，乃是要帮助你们看见，今天我们都有黄金的机会能够被成全成为柱子。因为今天我们都在伯特利，我们的机会比彼得大得多了。彼得是在福音书，在新约的开始，而我们呢是在新约的末后，甚至在启示录3章12节。我相信我们今天所有的机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以往从来没有像今天在 Anaheim 这样的教会生活，并且主话语的执事从来没有这样的明亮丰富。你不要再搞头脑或者持守你的意见了，你的意见不会把你带到哪里去。抛开你的意见，爱主，接受他来做你的生命，做你的人位，并且在教会生活里面凭他活着，要天天被教会生活和神的话浸透。你假如这样做，我相信几年以后，你们很多人就会成为柱子，然后你无论到什么地方去，神建造的柱子就要与你们同去。我们都在教会里面，也都在这个执事底下，今天实在是主所命定的黄金机会。